我们今天的福音记载在路加福音，刚刚五十，我这个小子都看不见了。
不好意思，要找出这个，要放大一点的经文。
路加福音24章。第一节开始吧，总共是12节的经文。今天的福音题：七日的头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将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出去回去，把一切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雅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理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这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特别代表教会要向第一次来教会带着孩子要解脱，带着特别是年长的朋友说声对不起啊，因为今天是我们教会开始这个实体的重换的第二个礼拜，又碰到了复活节。那前面的教会因为庆祝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说的话又顺延了半小时。那我们本来的时间是11:30到12:30，12:30之后可能是计划小孩子去外面捡果蛋，那结果有一些的这个安排上的有一些的有点混乱因为协调的不好，然后已经有小朋友一些家长带着小孩子到外面去看到这些蛋在哪里，但是又不能够拿，让他们非常的心里面就所以说说声对不起。但我觉得如果进入到这个场合因为教会已经安排了那么漂亮的一个环境，如果在外结束之后可以拍个照在这样的一个复活节的环境里面也不错。那今天给我龙牧师给了我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今天呢在我讲到完了之后，会有一个姐妹呢会拉小提琴的表演
结束之后
对，然后呢1:30呢有个好消息，1:30有一个老师来到我们中间，是教姐妹也可以弟兄也可以参加，但是
一点
变成1:00
对啊，一直都是
1:00我以为是1:30，不好意思。所以说呢平常王牧师讲到很长这个脱脚不一样，没有半小时下不来。今天呢我现在还在啰嗦龙牧师说给你10分钟的时间，这个挑战很大你知道吧，就不过每一次都是会超过一段时间，我尽量照读，我一旦话开来的话就会讲得很长好，这个就是本教会牧师的特点一点都不认真，不像一个牧师的牧师。好，今天我们回来看这段圣经，今天的这个讲到的题目叫做见证耶稣。见证耶稣什么呢？见证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但是在我们周边你又看到有复活吗？你的亲友长辈去世的时候有看到他们复活吗？没有，那就很困难了。既然没有这个眼见的实际的经验，要相信这个超过2000年的一个人竟然从死里复活，而且带给很多的这些信耶稣的这些基督徒有生命中很大的这个惊喜，那只能够让基督徒来见证耶稣复活。但是呢不相信耶稣复活的人很多，有几类人呢？ 如果按照当时耶稣受死之后三天发生的事情，然后那些妇女，刚才经文中讲的妇女，还有死那些所谓的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被称为使徒的，他们说耶稣复活了，你知道呢？耶稣的这个这个肉身的犹太人这些同胞啊，同胞啊，不是同胞兄弟，是同民族的人，从血统上来说的话，大部分人他们没法相信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他们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肯定是你们耶稣这些的门徒，在这个星期五到星期天早上之间的某一个半夜啊，偷偷的滚开了两吨重的这个石门，啊，这个坟墓的石门啊，这是东部是犹太人他们这个坟墓的一个造型，两吨重的石头，偷偷的被滚开，那至少有十二个，当时已经是剩下十一个，为什么？一个是出卖耶稣的，已经上吊死了，所以说至少十一个使徒同心把那个两吨重的石头门挪开，然后把耶稣的尸体偷出来。然后藏在某个地方，然后到星期天的早上的时候宣告说耶稣已经复活了，这是当时犹太人对于使徒们宣告耶稣复活这件事情的反应，可是他们忽略了一件事情，原来当时是有派了罗马的兵丁还是守在门守在那个墓门口三天，前后三天的时间，这是不相信耶稣复活的。那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特别是近代，因为在这个中世纪的欧美的话，的确是有很多的基督徒信了耶稣的啊，天主教徒。那福音传到中国是有天主教的一个支派，后来到中国成为一个警教，连我们教这个英文教会里面叫大秦警教游行碑，就是当时的一个教基督教的分支去到中国去，所以说是唐代的。唐代之后中间就间隔了很长时间，明末清初的时候，然后才有后来的西方的宣教士再往中国去把耶稣带给中国。但是近代的这个从欧美的这个科学发展的过程当中对于那些近代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认为，他们看耶稣是什么呢？肯定只是一个人，不可能是神，凡是说神仙的都是无稽之谈但是呢，他们也会接受这个耶稣宣扬这种道德博爱的这种精神，所以说呢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对于无神论者来说的话，唯物主义者来说，他们看耶稣呢就是我们中国大陆所说的那个就是古代的活雷锋了，做好人好事结果被人搞死了，所以绝对不相信他会复活这是一种。但是另外的那些叫做唯心主义的，他们是不可知论者，他们是怀疑一切的人，他们觉得是说只有你相信耶稣有他就有吧，你如果不相信上帝耶稣存在，那就不存在，他可能会否定耶稣是真实的历史中一个人物，也许不过是杜绝的一个角色这是另外一种不相信耶稣是神是复活一件事情。但是那些你像在中国文化里面宣扬那些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这个儒家的这些学者来说的话，他们看到说耶稣教导爱人如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他们觉得耶稣有这样的思想很好他就是个道德的模范，我们也应该继承这种跟我们中国文化里面这优良传统好的耶稣讲到这一点，那我们也会相信耶稣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有很好的这个教导跟我们这个文化有这个可以互通可以沟通的地方。但是耶稣宣扬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上帝，这个事情就没法相信了相信耶稣是创造主不行，相信耶稣说爱人如己好因为圣经里耶稣也讲到是说别人打你的左脸连右脸也让他打，别人脱你的外衣连里衣给他，别人强迫你行一里路你跟着他行两里路，哇这种忍耐爱人如己不计较人甚至说以德报怨这样子的思想对于这些儒家的思想来说这也不错，但是你要我相信耶稣是创造主，你 经从死里复活，他是上帝啊，这就是迷信了啊。还有一些就是企图依靠善行积德行善修行，然后想要赎自己罪的，特别是佛教徒来说，信耶稣得永生，那是西方的宗教，不足为信。耶稣呢，不过是他还在有情的世界里面的一个菩萨，他有慈悲心。可是比起我们的佛，哎呀，比起我们的佛祖来说的话，那佛祖是董事长的话，耶稣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经理而已。这是一些新兴的佛教徒他们会对耶稣的一种看法，因为他觉得耶稣也会哭也会饿，说明他还是在这种情的世界里面打转，那最多最多他有慈悲心，不过是一个菩萨的一个位置而已。但是超脱怎么样，这个跳脱啊，超脱三界五行外，那个已经智慧圆满的那些佛来说，已经不受轮回控制的佛来说，那是绝对大过你基督教文化里面的这个新的耶稣。有这么多的人不能相信耶稣就是创造者，他就是神，他已经从死里复活。那到底我们今天听到的和讲到的，怎么还敢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相信耶稣是创造者？那当时我们经文中有三批的人，第一批的人就是一些敬虔的妇女，他们星期天一早就带着香料到坟墓那里去啊，要为耶稣找耶稣的身体。结果呢，他们见证到什么事情？两栋的坟墓滚开了，可能还这个坟墓那块大石头上面可能还有裂痕，因为圣经其他地方讲述，当耶稣的那个复活的身体荣光一出来的时候，其实应该是把两栋的石头不但把它震开了，而且什么，连那个光强光的那个力量，把那个石头都搞裂掉。妇女在看到这个坟墓进来，墓门被打开了，被滚开了之后，他们就进去，看到什么？没看到耶稣，没有看到耶稣的身体。普天下很多的先知、宗教者，他们有尸体可寻，而且历史中的英雄人物被人膜拜，都是有他们坟墓。比方中国的岳飞啊，连那个什么这个出卖这个岳飞的这个秦桧，这些人都有坟墓啊，无论是正面的、反面的，可是唯有耶稣怎么搞的？在地上怎么找不到他的一块尸骨啊？你找不到他的头发呀？你说这个他的身体化了，血肉化了，但是骨头都头发都应该下来。你看佛祖说，那些得道高僧所谓被火化了之后，剩下那个这个骨头精华啊，舍利子都还在到处放在某一个庙里面去供人膜拜，但是唯独耶稣奇怪，一直宣称他没有尸体，没有尸体，没有尸体，那到哪里去呢？有人说偷走了，那偷走了之后也有机会可以发掘找到嘛，可能要派我们中国的一些这个盗墓的去以色列地方找找看耶稣的尸体到底在不在啊？第二批人，两位衣服放光的，上帝直接拆了，耶稣不在，但是有两个放光的，有人形象的，被称为是天使的，在那里，他们做什么见证呢？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因为埋葬耶稣的不可能这是一个坟墓嘛，是这个大片墓园，所以说在这么大片墓园里面，其他人都有尸体，可是唯有这个耶稣坟墓空的时候，天使的见证是说他已经复活，他已经不在这里，而且告诉他们说，耶稣早就在去世前不就告诉你们吗？我要去受审判，我会被钉死，但是三天之后我会从死里复活，你们怎么忘了？天使还反问他。结果第三批人，这些妇女一大堆返回去，赶快跑回去告诉耶稣的这个十一个门徒，只有一个心智急的大门徒彼得，跑啊，百米冲刺冲到了坟墓那里，抬头进去一看，哎，我的主，我的老师去了哪里？怎么只剩下一件 细麻布，你知道那个裹尸布啊？耶稣就是光着身子复活了，走了哦，没穿衣服，如果这个好笑的话。但是这一个彼得看到的是说，不只是一个空坟墓，他们都是石头的床嘛，裹着耶稣的这个裹尸布，只是现在裹尸布却没有，就好像什么蝴蝶怎么样，从叫蛹啊脱茧而出的一个状态。好了，有前面的反证明是说，不可能有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但是呢，有当时的这三批人，有妇女，有天使，有耶稣的使徒。当然，你们继续会来教会的时候，在后面的这个经文当中会讲到分批，一共花了耶稣在地上最复活之后花了50天，向不同的人显现，好几百个人啊，见到耶稣向他们显现，然后呢，显现的状态是怎么样啊？这个细节就不讲了哈，且听下回分解。有罗布斯大，让大家在下个礼拜的时候，你们有来机会来的时候啊，分解。今天我只是说，这些相信耶稣已经复活的人，他们没有看到耶稣身体的情况底下，他们见证到耶稣已经复活了。你们想有没有想过，我们作为基督徒，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你还是在家里，你还是在路上，你还是被朋友邀请、亲友邀请来到了教会，得以听到耶稣这个名字，而且告诉我们说耶稣是救主，他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是为了我们，我们无论什么罪都不需要靠行善积德啊，自己修行就可以把罪放在他身上，以至于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清除，你的生命可以得到重生。而且又告诉我们是说，耶稣他现在是活着，不只是复活，复活了之后再死一次没用，复活了之后他一直活着，然后我们有一天更加圣经描述说，有一天耶稣要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接我们的时候，在空中相会，相会了之后，我们没有办法带着一个物质的身体永远活着，我们就要像火箭脱掉那个这个废掉的燃料一样，就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如果是一个化学品的话，我们里面的生命叫里面的灵和魂，就会跟耶稣永远在一起的，永远活着。我们既想到我们会信耶稣，会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有永生的盼望，是因为别人见证耶稣复活了，别人是告诉我们耶稣是创造主，我们也接受他成为救主，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那么新天的信息只有一点，你也照着去做，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说，别人怎么样把福音传给我们，见证耶稣，我们以至于信，今天我们也要照着我把传福音传给我们见证耶稣的这些人的这个行为，用我们的言行来见证耶稣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引导我们的一生，这就是今天要给我们的信息，你们也照样去做吧，让其他人也有机会认识耶稣、信耶稣、见证耶稣。他们同时祷告，圣父，我们感谢你，你透过前辈的信徒，无论是主耶稣当代的信徒，还是后来领我们归信耶稣的这些基督徒前辈的基督徒圣徒们，同样今天这个使命落在了我们这批基督徒身上，以至于我们透过不同的形式的聚会邀请新来的朋友，今天复活节的日子也是邀请了这些小朋友和家长们来到我们中间，只有一个目的，让他们也有机会见证到耶稣他仍然活着，也活在我们基督徒中间，使我们基督徒之间彼此相爱、彼此帮助的心也能够被人羡慕。耶稣基督圣名，阿门。